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7月25号，公元2017年9月15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社区悼念西藏本教领袖曼日赤增仁波切圆寂；达赖喇嘛结束德国法兰克福行程，前往意大利访问；中共加紧限制管控网络自由，迫使民众自我审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9月14号印度时间下午6点25分，西藏原始宗教本教，又译为雍中本教的领袖，第33世曼日赤增仁波切圆寂，终年87岁。藏人行政中央今天下午举行法会，为这位对复兴西藏本教做出巨大贡献的仁波切进行祈祷。设于印度喜马希尔邦的雍中本教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布声明，公布了雍中本教领袖第33世曼日赤增龙朵丹贝尼玛仁波切圆寂的消息。曼日赤增龙多丹贝尼玛仁波切于1929年出生于西藏东部安多地区，1959年流亡尼泊尔，之后辗转抵达印度。1968年，他经由推选成为整个雍中本教法王，任曼日寺第33代住持。仁波切在尼泊尔与印度以及西藏境内，为复兴西藏原始文明雍中本教而付出了极大的贡献。今天9月15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为曼日赤增法王举行了祈祷法会。寺中洛桑僧格在法会上致辞，回顾与曼日赤增法王的数次见面经历，以及他对自己所给予的教导。洛桑僧格感谢仁波切一生透过雍中本教来恢复西藏传统文化。西藏境内本教在中共打压下几乎遭到毁灭，而曼日赤增法王在复兴这一西藏原始文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机构以闭门半天的方式表达了悼念。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德国的各项活动，包括数场公共演说、为西藏之家新址揭幕、与科学家对话等等。今天上午，尊者前往意大利继续参访。陪同尊者访问德国的藏人官员告诉本台，此次访问非常圆满。早前在网上扬言要大阵仗抗议尊者的凶天追随者，最后也仅有60-70人在一处偏远地点集合，丝毫没有影响到尊者的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12号抵达德国法兰克福，9月13号上午与中国、蒙古以及维吾尔的学者、学生见面。据达赖喇嘛官网刊登的见面会内容，尊者当时表示，在享有真正自治权利的情况下，藏人可以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有分析指习近平目前忙于应对党内对手，因此尊者对19大后的改变给予期望。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支持中间道路， 尊者指政府会轮流交替，但人民永远不变。藏中关系可追溯到2000年前，而中共的存在还不到100年。尊者鼓励西藏与中国人士，尤其是学生，应该进行对话接触。接着，尊者同法兰克福60多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交流互动。当天下午，则向3000多人发表演说，主题为全球伦理，分享价值。尊者强调，人们必须克服对他人的种族、宗教、国籍等次要区别的执着，牢记大家同为喜爱快乐、不愿痛苦的人类。有观众询问该怎样应对恐惧，尊者回答说，有些恐惧，比如对一条疯狗的恐惧，是具有理由的。然而，更多的恐惧则是因为太过于为自己着想。当这种恐惧升起时，可以去进行有趣的自我分析，思考这个令人非常担忧的我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13号当天，尊者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对来自北欧各国的1500多名藏人发表演说。
Today's world, lot of progress in material field, and economy, and some other field. But I think today's world.
昨天9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参加了西方科学与佛教观点研讨会，与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德国媒体人斯科白、神经生物学家沃夫辛格尔以及美国艾默里大学的格西洛桑丹增等，探讨了两门学科间的关联性。尊者当时谈到现代教育体系在内心思想层面的不足之处，并强调人们应该借助其他途径来获得内在价值，而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便是拥有科学佐证、共有经验以及常识的教育方法。陪同尊者访问法兰克福的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昨天14号下午，尊者前往位于法兰克福的西藏之家新址，受到创办人查雅仁波切与法兰克福市市长贝克尔等人的迎接。尊者为西藏之家揭幕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希望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学术中心，让各方学习了解那烂陀佛法中的英明逻辑与内心情绪的剖析。早前在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披露下，胸天追随者中的西方人士稍有收敛，而近日个别追随胸天的欧洲藏人则在网上宣称要在达赖喇嘛访问期间开展大型抗议，并发布了多部该团体成员租借巴士等车辆前往法兰克福的视频片段。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欧朱多杰表示，尊者在法兰克福的几天访问非常圆满成功，期间向无数德国民众倡导了世俗伦理、人类一体性与慈悲理念。数千名藏人从各地赶来拜见尊者的同时，也有个别胸天追随者妄图实施干扰。欧朱多杰说，他们最初在网上大肆宣传说有很大阵仗，最后只有60-70人，而且他们的抗议地点也不在尊者演讲场所附近，是较为偏远的地区，完全没有影响到尊者的活动。这些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制造声势而已。欧朱多杰还表示，藏人代表处没有与胸天追随者沟通的必要，他们不是能听得进道理的人，他们有特别的目的。尊者已经做出无数次声明，归根结底，信与不信完全在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只是不要再从尊者处请法而已。他们呼喊的口号骇人听闻，说达赖喇嘛是假的，说达赖喇嘛说谎等等，这让藏人如何能够接受？如此恩将仇报的团体没有什么接触的必要。今天当地时间上午约9:00，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法兰克福前往意大利访问。据欧洲多杰介绍，从明天开始，尊者将与比萨市在内的4个城市参加一系列包括公共演说、接受市政府荣誉等等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继中共通过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后，政府再发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加紧对互联网信息的管控。消息指出，当局这一举措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恐慌及自我审查。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国务院于本月7号发布《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内容，该条例将从2018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第47条内容规定，今后在网络上从事宗教服务，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还要按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正规手续。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或者超出批准或者备案项目提供服务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新规定要求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履行群组管理责任，即谁建群组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新宗教条规与互联网信息管理规定的发布引起了关注，各界担忧将有更多的西藏、新疆以及中国的维权人士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关押迫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日前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欲将国安、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想观念加入法律，从而将宗教活动直接与政治罪名联系起来。因此，这一条例将会使几乎所有一种和平表达藏人身份的行为，包括对宗教与民族政策的批评等，都受到惩罚。另据媒体报道，新疆微信群主黄世格因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教授他人穆斯林礼拜记古兰经，近日被指控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遭判2年有期徒刑。经常对中共提出批评的环球时报微信群主刘鹏飞博士也于9月6号被警察带走，引起舆论哗然。由中国网友发布消息指出，该互联网信息管理规定发布至今，当局强制关闭了大批微信群组，也有一些群组创建人或管理者被再教育，同时引起国内民众的自我审查。此外，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下月18号于北京召开。境内传出消息，中共政府已在西藏境内加强管控措施，并且关闭了外国人士进藏旅游的通道。2012年11月，中共18大会议期间，在西藏阿坝、热贡、比如等地，先后有5名藏人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强权统治，要求当局保障藏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